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1年6月15号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最初出于边境线划分中亚地区反恐的目的而成立。中俄两个大国的博弈和合作主导了上合组织20年。分析人士又说，中国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一带一路以及亚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项目的顺利推进，不再需要上合组织担任经济发展项目的桥梁。上合组织内部的矛盾亦日益凸显，除了中俄两国博弈，还有印巴冲突，使到这个组织越来越只是作为一个形式而存在。据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提到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的新闻报道往往充满了深厚友谊、密切合作之一类的官话，以及各国领导人的合影留念和签署条约的场景，除此之外细节甚微。上合组织当中并没有一个西方的发达国家，所谓的对话成员国土耳其是唯一的北约成员国。这个组织的前身是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也就是从1996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等国为了解决前苏联解体之后的边境线划分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定期会晤机制。2001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了五国机制，上合组织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一个是曾经的超级大国，一个是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向来都是复杂吊诡的，近20年的各种角力和博弈亦在上合组织的框架之下处处体现。苏联虽然已经解体了30年，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老大哥地位依然余威未退，不单止在多个中亚国家驻有军队，2002年还和几乎与上合组织重合的国家建立了名叫做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军事同盟。中国传媒大学港澳台与世界事务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王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将上合组织的发展形容为坐低下来谈的成果。他说，
大家坐在一起好好谈，好好说话啊，不要却不是瞪眼睛，有话慢慢说。
王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么多国家最初坐低在一起谈边境问题，过去有毛病就希望可以坐低来谈，不要互相去威胁对方，又说慢慢讲边界解决了，后来大家发现有其他问题，跟着又继续坐低来谈，就谈出感情和默契来。边界问题谈完了，我们就搞经济合作，搞这个有关安全合作，之后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艾瑞尔科恩觉得，上合组织发挥的最大作用是巩固了中俄，尤其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I think it generates tangible result because it puts pressure on the elites。
科恩对美国之音说，上合组织最明显的成果就是令到中亚各国的精英阶层意识到，中国和俄罗斯，尤其是中国，才是这个区域的不折不扣的领头人。其他的小国并没有这个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并没有，塔吉克斯坦亦没有，吉尔吉斯斯坦都没有。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任何行为都要将中俄的立场考虑。美军撤出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这个明显是中俄出力的后果。同最初的划定边界线以及联合军事演习比较，上合框架之下的经济发展项目并没有来得同样的明确而直接。中俄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为双方的合作和角力带来了非常微妙的影响。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俄罗斯的 GDP 大约是3066亿美元，当时中国的 GDP 就有13390亿美元，差不多是俄罗斯的四倍。到了2016年，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 11.23 万亿美元，而同年的俄罗斯 GDP 就是 1.277 万亿美元，大约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基本上和中国广东省的 GDP 是看齐。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俄罗斯的头号贸易伙伴，而俄罗斯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当中是难以挤进前十名。面对一个日渐崛起的中国，俄罗斯对中国在上合组织当中的主导地位是心存顾忌。早在2003年的上合会面当中，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就提出要将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区作为长远合作目标，但是未得到俄罗斯的响应。多年来，中国还多次建议成立上合组织发展银行和发展基金，全部都被否决。 同樣，俄羅斯試圖令到中國接受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亦被中國拒絕，雙方沒辦法可以談得埋。2014年國際政治紛紛四起，俄羅斯因為入侵烏克蘭吞併克里米亞地區而被歐美經濟制裁，更加被踢出G8組織。當年油價暴跌，俄羅斯的盧布極速貶值，經濟受到嚴重打擊。而同年的5月21日，俄羅斯和中國簽署了高達4000億美元為期30年的巨額天然氣供應合同，就被中國官媒新華社譽為中俄蜜月政分詞。之前中俄天然氣協議已經談判長達10年，雖然價格保密，分析人士說俄羅斯因為急著和中國簽約，最後作出了較大的讓步而達成協議。被西方國家嚴重孤立的俄羅斯，雖然可能失去歐洲的消費者，但在中國得到了新市場。王鵬就認為上合組織在中俄簽署協議當中起到促使雙方互信的功能。他說，
你要干這個活，要簽這個合同，修路也好，修铁路、输油管、输气管，两边都要做评估。
王鹏对美国之音话，他们希望可以签这个合同，修路也好，修输油管、输气管，两边都要作出评估。究竟评估什么呢？第一就是我们和对方这个友好关系能够维持多少年呢？如果我们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就只是维持到两三年，三年之后合约撕毁开战，谁个敢签署有关合同呢？所以就上合组织有它20年的这种潜移默化。俄罗斯那边的叶利钦到普京，这边各习文胡锦涛到习近平三代的领导人，凝塑了他们对本国和对方的认知，对地区安全基本的预期，而且是稳定正面的预期。2016年11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再次提出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提议。这个提议因为中亚各个国家已经加入了俄罗斯主导的经济联盟而产生的各种棘手问题，可行性变得更低。自贸区可能会令到大量中国产品涌入俄罗斯及中亚各国，令到它们产生成为中国经济附庸的紧张。2015年尾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哈萨克斯坦面临征税方面的技术问题，亲俄罗斯的吉尔吉斯斯坦亦没有支持。2018年李克强在塔吉克斯坦重提设立自贸区，至今还没有下文。但是自从2013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之后，风云多变的国际局势和一带一路项目的大步西进，令到中国更加注重双边合作。
So it's a global project that China is pursuing. This is much bigger than just Shanghai Cooperation.
科恩对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现在是一个国际性项目，与规模是远高于上合组织，中国的发展雄心已经跨越了上合组织。他又说，虽然中国还在推动上合的自贸区和银行，但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通过一带一路还有亚投行这些中国主导的项目去实现。他说，中国在国内和其他地方已经有不少自由贸易区，现在不需要再通过上合组织了。2015年5月，中俄领导人在会面时同意将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建设对接，并且将上合组织作为所谓的大盟对接的平台。但跟着下来的几年里面，几乎看不到有关这个大盟对接的具体行动和措施。对接什么呢？怎样对接呢？答案似乎是无处可寻。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就风生水起，对比之下，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就日渐式微。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中心的纳吉斯卡萨洛亚在2017年为他的外交政策刊文提到，欧亚经济联盟为此对接准备了39个重要项目，其中包括连接中国西部和西欧的高速公路、莫斯科到赫山的高铁，以及中国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铁路。卡萨洛亚说，这些项目的进展缓慢，欧亚经济联盟到底发挥了几多作用，更加是一个大疑问。所谓的对接只不过是中俄在中亚地区对对方发展经济的一个口头表赞同而已，实质上并没有具体行动。201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两个夙愿已久的重量级南亚邻国同时正式加入上合组织。自此，上合组织一共有8个成员国，占了全世界 GDP 大约 25%， 人口的大约 45%， 国土面积的 23%。 其中中、印、俄、巴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拥有否决权。 上合组织在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分量的组织之一。俄罗斯从2011年开始邀请盟友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淡化中国的主导地位。中国最初坚决反对印度加入，但后来邀请了他的铁杆盟友巴基斯坦加入，算是跟俄罗斯打了个平手。印度素来都不喜欢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尤其是中国和巴基斯坦一起建立的中巴经济走廊要经过印属巴控的喀什米尔地区。2018年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会议上，印度是唯一一个不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上合成员国。而颇为讽刺的就在印度加入上合一个礼拜之后，中印两国因为中国在洞朗地区的修路引发冲突，双方分别增兵，为2020年的中印冲突埋下伏笔。2020年5月，中印两国部队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多个地点发生对峙和冲突，并且造成双方有人命伤亡。同年8月，印度毫无意外地退出原本参加的上合军事演习，因为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参加了这一次的演习。2019年8月，印度国会以多数票通过联邦政府的决定，取消印控喀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引发了巴基斯坦人大规模抗议，并且受到印度70年来最严厉的军事镇压。中国和巴基斯坦一起建立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前景不确定性亦因此大增。中国和巴基斯坦虽然官方关系多年来被誉为老铁，巴基斯坦复杂的民族关系和恐怖袭击就一直令到这个老铁的关系蒙尘。2018年的11月，三名枪手企图进入卡拉提的中国总领事馆受阻之后，随即发生了自杀式爆炸袭击，三名袭击者被击毙，两名警察丧生。2019年5月，三名枪手突袭了位于瓜达尔港的中国建造的五星级明珠大陆酒店，导致至少一人死亡。2021年4月，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下榻的酒店就遭遇自杀式袭击，大使本人就侥幸逃过，但是袭击造成四个人死亡和最少12人受伤。2022年9月，因为疫情而在网上召开的上合成员国国家安全顾问会议上，印度因为巴基斯坦代表是有争议的地图为背景之前发言，反而拒绝继续参与会议。土耳其和伊朗对上合来讲是一个对话伙伴，一个是观察员国。伊朗早在2005年就是观察员国，但是2008和2010年两年申请成为成员国都受到拒绝。虽然中国和俄罗斯表面上都和伊朗保持良好关系，但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因为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而引起了交恶，同时伊朗和美国关系降到冰点，令到上合各国都有所顾忌，导致伊朗至今还是被排除在外。2012年土耳其成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2016年，欧盟因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严厉镇压政变分子而冻结土耳其的入欧进程。埃尔多安反而声称不需要在欧盟这棵树上面吊死，表示要加入上合组织。中国和俄罗斯对土耳其表面欢迎，但背后就矛盾重重。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关系，尤其是对叙利亚内战的立场，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土耳其炸毁了俄罗斯战机，更加使到两国关系如履薄冰。土耳其对中国的反特厥主义态度暧昧，还收留了不少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是中国政府的心头一侧。美国曾经在2005年申请成为观察员而受到拒绝。美国无论在意识形态或者军事和经济实力上，都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尤其中俄两国之间格格不入。所以未来即使美国再次要求观察或者对话，被批准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二十年来，中俄两大国之间的合作和博弈主导了上合组织的重要进程。虽然经历种种谈判，上合多年来的经济合作只是限于签署各种有名无实的协议和文件。2013年成立的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至今因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不同意见而搁浅。最新的成员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在2019年正式建立，但连中国官媒光明网都说各项的措施计划未明确牵头实施部门，具体实施步骤等等，实施起来亦有一定难度。 過去要超過一年幾的新冠疫情，使得本來就鬆散的常合國家之間的合作呢，因為防疫工作的差異而變得難以套調一致。中國和中亞五斯坦國在2020和2021年分別舉行了中國、中亞五國外長會議，完全將俄羅斯排除在外。長期以來，印度和中國以及巴基斯坦的矛盾很難得到完全的解決，或者會成為第一個退出上合組織的國家。上海合作組織，一個將西方國家和價值觀完全排除在外的國際組織，雖然20年來內部矛盾重重，完成的建樹可以說寥寥無幾，至少在形式上依然頑強存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在華盛頓的報導。